南无阿弥陀佛。尊敬的徐文香、徐文邦领长，诸位大的比丘，诸位居士同修，今天因缘殊胜啊，很高兴来到宁波居士林，跟我们宁波的四众弟子共同讨论车务禅师语录。车务大师是我们中国净土宗第十二代祖师，出生在1741年到1810年，是离我们比较近的一位祖师。车务大师他在22岁出家啊，也是由于生重病的因缘，感悟到生命的无常。出家之后精进修学，在禅宗得以开悟，教下性相二宗也极为通达。我们看车务祖师的一生的德业，由于他智慧天分比较高，但是他有一个感觉到苦恼的事情，常常生病。他出家的因缘是由于生病，以后他从宗门教下倒归净土，也是由于生病的因缘。他在36岁那一年这种疾病缠身了，诸方治疗都不见效果，才想起多障众生念佛观，他就开始念阿弥陀佛。由于念名号的因缘，他的病也就痊愈了。这种事情就使他有一种很大的醒悟，他就想到像马明、龙树、天亲这些诸大菩萨，还有我们本土的像永明、楚石、莲池、偶益这些诸大善知识，都归心净土，我都生在这个时代，还敢不依从念佛一法吗？所以他就顿然的就改变了他修行的法门，就开始念佛对他的门徒弟子说，你们想念佛的就留下来，想修禅的可以另请高明这样他就每天念10万声弥陀名号自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为了表达自己一门深入的这样的决心，把早年参禅感悟的那些寄宿住宿都焚烧这样在他10年的精修敬业功不唐捐，他可是预知时至当时就告别所有的这些外附居士对这些人 殷勤嘱托，说我啊幻缘不久了，在这个世间虚幻的缘分已经很快就要结束了。人在这个世间是无常的啊，虚身可惜啊，就是啊虚度光阴是太可惜了，你们应该要努力念佛，他年在净土我们好相见啊。那么这样他就把当时住在北京的红楼山知福寺，把住持的这样的位置也让他的弟子松泉法师啊来啊这个安排好了。这个教导松泉法师说啊，要殷勤的告诉，一定要住持念佛法门啊，念佛法门三根普披，没有什么根基不收摄的。说我这些年来与大众苦心建这个净土道场，就是为了接纳十方来的信众同修念佛的敬业，所以凡我所建立的这种寺院的规模规矩要永远的遵守，不得改弦易辙啊，这样才不会辜负老身与大众一起建立这个丛林的苦心啊。是这样的殷勤嘱托啊，在大众的念佛声中啊，说了一句称一声佛名见一分相好往生了。当时在场的很多人闻到异香，见到佛光，内相昭著啊，停龛七日，头发都由白变黑啊，三七二十一日以后涂皮啊，留下一百多颗舍利子啊，现在还有部分舍利子供奉在红罗山知福寺，大家有机会去北京可以参拜啊。那么车武大师在那个时代以通宗通教的这种身份来一门心精修敬业，在教内享有崇高的声誉啊，红罗山知福寺成为北方的修行敬业的中心道场，乃至于在我们中国大陆也是住持念佛法门的啊第一道场。这是由彻悟大师的这种德业学问所感啊。印光大师出家以后在26岁那一年，也就啊慕名到知福寺去念佛3年，在那里深刻的体会到彻悟禅师这种理论和行业的崇高啊。印祖在那3年当中对这个彻悟禅师语录就如同佛经一样的读诵啊，给予了高度的赞叹，说这个彻悟禅师语录可以继承天竺和正胆国往圣先贤的这种净土法目法脉，可以开显未来学者走向正知正见的光明道路。 其文句啊义理真可以惊天地动鬼神啊。今也学人如果能依这个彻悟禅师语录而修行，人人都可以俯谢娑婆，高登极乐，做阿弥陀佛的弟子啊，为莲池海会的良朋啊，被称为晋宗最要的开始啊。那么彻悟祖师住世70年，僧纳49年啊，以通宗通教的学问啊，就具有宗门下的这种一针见血的这种锐利，也具有教下的那种啊义理的周密，尤其是具有着净土宗本有的深信切愿的宗教情怀，又有着他一生以苦恨的这样的行持，真的这个语录值得我们全权福音啊，是我们啊敬业行人的啊摩尼宝珠啊。那么这次呢，在2天的时间当中，就选择其中几段跟大家共享啊。那么大家请看手头上的啊那个文字材料，我们先从第三段看起啊。第三段，净土门中以愿为最，凡有愿者终必能满，如玉头难扶，其飞飞响定于水边临下，每定江城多为鱼鸟属惊，因发阿愿曰：悟他日后当着飞礼入林食鸟，入水食鱼，后飞享殿城，遂升天上，受80000大劫，天报记中，遂堕为飞离，入临水以食鱼鸟，此阿愿也。于性相为尚有大利用，80000劫后能满，况称性之善愿乎？神僧传，在一生于十佛前细发愿曰：如今生生死不了，愿来生做威武大臣，后果着大将军，此细发之愿也，尚终得遂，况至诚所发之愿乎？好，先看这一段。在净土念佛求生净土的这个法门当中，是以信愿行三资粮作为往生的条件，这三者是 钩锁相连的关系，如顶之三足，缺一不可。由信起愿，由愿导行，由行持来落实信愿，啊，是这样的一个互动的关系。那么在这三之两里面，尤其以发愿为最要，是信愿行的中枢。那么净土的愿是以厌离娑婆世界、心求极乐世界这两个内容为核心啊。那么当我们发起这个愿的时候，这里面就包含着信在里面。如果我们不信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话，我们就发不起这个愿啊。如果我们在观念当中认为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都是不真实的，是幻想的产物啊，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那你这个愿就发不起来啊。那么这个愿一定要发得恳切，那么这个恳切的愿就在我们的生命的行为当中会产生不可思议的结果。要知道我们世间的一切事情的成败，乃至于我们感得的正报和依报的种种的情况，都跟我们发愿的心念有关系啊。那么阿弥陀佛是以他成就的四十八大愿透过名号传达给我们，由此也要引发我们愿往生的这样的志愿，这样这个两愿，佛的愿和我们的愿才能相感互动互通，才能承办不可思议的往生之大事啊。所以无论是世间还是出世间，凡是你发了愿，最终必然满你的愿。那么我们世间做某件事情啊，包括报考大学为什么首先要填志愿啊，做某件事情为什么要谋划啊，这些都是由愿力产生的结果。修行出世间法尤其是这样。好，下面有几个例子来证明这个凡有愿者终必能满。那么这个愿有它的邪正啊，细发之愿、真诚之愿啊、正愿和善愿和恶愿，无论什么样的愿的范围，它都能够产生结果啊。那么首先提第一个公案，就是玉头南佛。玉头南佛是佛陀时代一位六师外道之一啊，非常有知名度。他是修非想非非想定，求非想非非想天啊。他修禅定啊，就在这个水边的树林下就打坐。打坐呢，每当他这个定功啊快要成的时候，就被那些水里的鱼，水里鱼在游啊，在汲水呀、啊、还有树林的鸟在那里飞呀、啊、在鸣叫啊，所惊动就从他的定里面出来，让他禅定不能成就。所以他就生气了，生嗔恨心，就发了个恶愿啊， 说我以后我要捉飞犁。飞犁是一种什么动物呢？它在树林里面可以捕捉鸟作为食物，它也可以在水里面潜到水里面这个捕鱼来做食物。所以两栖在既可以入水也可以飞行，是这样的，叫飞犁。所以他就对这个鱼和鸟产生了憎恨心啊，要干掉它啊。那么就发了这么一个恶愿，这个恶愿发了之后，他又平心静气，又找了一个更安静的地方，在那里休息这个飞想定啊。最后这个定功跟他成就了，成就了以后，他就升到了飞想天啊。那些外道他是有一个邪见，认为飞想天就是涅槃的境界，而殊不知这样的定只是把那种我和我属暂时像石头压草一样，像冰块冻鱼一样冻住了而已。在那种痴定里面能够活80000大劫这样的寿命，等到这个寿命啊80000大劫的这个末尾的时候，他就慢慢的就从那个禅定当中就要起来了。起来之后他就会升起一个邪见，哎，怎么我还没有得涅槃呢？涅槃是不是就不存在呀？ 啊所以他就在这邪见之下又带着他原来发的恶愿之因，所以飞想天的天福报尽，就堕落到飞犁去了，做了这么一个禽兽啊。那么堕到飞犁，他真的就撸到树林里面去食鸟捕鸟吃，撸到水里面去捕鱼。你看外道的修行，不是说他不苦恨呢，不能不说他不精进呢，但是在一种邪见的主导之下，在由于他修禅定，虽然身心有相当的柔软，但是他的贪嗔痴还存在，他往往欲尽不能升起大慈悲心，就发出那个伤害众生的恶愿啊。这个恶愿带有很强的那种这种心力，在阿赖耶识里面一颗种子播下去了啊。等到天福享尽，这个恶的种子起现行，真的就成了飞犁啊。那么这样的一个例子，你看这是一个很恶的愿，受嗔恨心的这样的一个驱使，是伤害众生的愿，是以这个我们的自信的大慈悲心相违背的。因为我们真心自信里面是大悲心为体的啊，他被这种无名嗔恨所覆盖，他就发了一个与这个慈大悲心的这种性体相违反的这么一个恶愿。但是虽然与大悲心性相违背，但他的恶愿还有很大的力量啊，以至于他在80000大劫以后，他都能够把这个恶愿啊实现出来啊。那你与这个本性相违的恶愿都能够满愿，如果我们能够从我们的大悲心里面真诚心里面发出的善的愿呢，那就应该更有力量啊，更能实现呢 啊所以就是况嗔心之善愿乎，通过这个来一个对比啊，说明这个愿的力量是很大的，这个种子 迟早是会现前的啊。那么由于这个玉头南浮它是带有禅定的功夫，所以他发的愿带有他的定力的力量啊，使他种子力量很大，所以他发完大经以后马上现前的就是他发的恶愿，作为非礼去了。但我们称呼本性的善愿一旦发出来之后，他带着那种自信实相的力量，这个如金刚种子进入我们阿赖耶识里以后，他所地现的就更快更直接更究竟更圆满啊，他夹杂的力量不一样。虽然他有点禅定的功夫，但是他是违背本性的，力量弱，称和自信的又带着一种跟上能切离下能切机的善愿，他的力量就更大啊。所以由这个来看，我们也知道修行人呢不能随便发脾气啊，也不能随便发什么愿，因为修行人他有修点戒定的功夫，一旦他烦恼起来了，比不修行的人力量更大啊。于是教佛教就一句话，宁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啊，千江水决口似乎力量很大啊，洪水猛兽，但是一个修道人的心一旦他发起脾气来，比你千江水的力量还大啊。如果他要一念嗔恨起，他变成蟒蛇都会有好几里长，不是小事啊。原来这个九江旁边鄱阳湖旁边有就是安世高的这个三藏法师，他有一个道友，就是也很讲修行啊，也很持戒布施，但是就是有嗔恨心，脾气大，最后呢渡到这个鄱阳湖边捉了一条大蟒蛇，那蟒蛇之大啊，长达几里啊，安世高特意从啊安息国伊朗那里来渡他这个师兄啊。所以不能有嗔恨发恶愿的心啊，非常危险啊。好，下面第二个公案是《神僧传》里面记载的。《神僧传》记载是说有一位啊净空法师，他曾经是讲经说法的法师了，一转身不仅没有了生死，被变成了一个转成了一个穷愁潦倒的秀才啊。秀才就是在县里面县局里面能考举，进一步考的考不上，考不上就不上不下啊，就跟要么做点私塾的老师啊，要么跟那些县衙门做点啊这个刀逼队呀 啊就是做点幕僚啊这样的啊，但是往往也不得志啊，就在这种啊这种江苏一带湖南一带到处游走，常常饭都吃不饱。有一天冬天下雪的时候啊，他在雪地里面奔波，几天没得饭吃啊，基本上处在昏迷状态，饿昏了，恍恍惚惚呢见到一个凡僧过来了。凡僧过来就对他说，说空法师，你精神怎么这个样子啊，这个净空他这个这次是秀才，他说我是一个这样的潦倒的人，你怎么叫我叫法师啊？那个凡僧说啊，你都忘记了。他说我这里有一个枣啊，大概跟拳头一样的枣子。他说你来吃，如果是上根利器吃了这个枣，能够知道三世的事情啊。 如果下根基吃了这个枣，也能知道前世的事情啊。他就吃下去了，就枕着那个石头好像在睡觉。哎呀，一从那个睡觉好像做梦一样的过来，痛苦声音，他一做梦在那个一看，知道自己前身真的是一个法师，而且有五个同参道友啊，五个同参道友，这五个人里面只有这个凡身表身脱死了，这四个人都在轮转啊。那么这个建空法师他就是在这种狮子座上，为狮子座上讲那些异端啊，讲那些相似法，而且持戒也不是很严格，还吃荤啊，这样他不仅没有度脱，还堕落到这个。他在做梦的时候，他就问他的同参道友，还有一个叫悟法师，他就问悟法师现在到哪去了？啊，那个凡僧就跟他说，我们五个人一起做行脚同参的时候，你还记得在香山的时候啊？香山的时候，这五个人就有一颗在那个石像面前啊，就是石雕的佛像面前，这个悟法师就对着那个石佛像，就开玩笑的发了个愿，哎呀，说我今生出家，要了生脱死。如果万一今生生死不了的话，我希望我愿来生做一个大臣啊，雄赳赳的大将。他发了这个大愿，做威武大臣。哎，这个凡僧说，果然呢，就昨天他已经被拜将了，做大将去了。你看前身一个修行的比丘，在石佛面前发的开玩笑发的一个愿，哎，到后身后一世果然就实现了，做大将军去了啊。由这是开玩笑发的一个愿，尚且能够在啊下一生能够满愿，那如果我们是从自诚心发的愿呢，它不是更能够兑现吗？圆满吗？啊，这是第二个例子啊。好，我们请看下面。后啊，福在一身，博通经论，所至无所欲，乃知出叹息。旁一生曰：汝学佛法，独不闻未成佛果，先接人缘。汝虽明佛法，其如无缘何？其僧曰：我既忠于此夫。唐僧曰：勿待汝为之。问其僧有何所续，曰：无他，仅于一料耳。曰：此亦足矣。遂变卖变价自卖食物，引其身止一森林，禽青鸟昆虫甚多之处，自食于地。佛教已发愿，乃逐曰：如20年后方可开法，其身如所住，至20年后始开法。受化者多少年，盖 皆兽食之侵鸟昆虫也。此愿力之不可思议也，尚能以他人之愿施彼虫鸟脱异类而入人道，其自愿不能自度耶？好，请看这第三个评论，这也是记载在《神僧传》里面啊，说有一位法师叫智辩法师啊，他是很小的时候就非常聪慧啊，也非常努力勤学三藏博通经论啊，寻旧著书啊，佛法真是满腹经纶哦。但是他游行各大丛林啊，到处没有人请他说法，非常孤单。他有次在横越寺，他一边看著书，一边就在这里在那里怀疑，哎呀，是不是我所学习的佛法研讨理解的东西是不是有错误啊？啊，但旁边有位老僧，他就向那老僧请问，说我学了很多佛法，我懂得很多，但是没有人请我，是不是我学的佛法有差错？那老僧告诉他，你学的东西是正确的啊，也是正知正见，但是你不了解啊，佛大圣呢，就是佛都不能度有缘之人，你不是学的佛法不对，是你跟众生没有缘啊。所以佛法为什么说啊，未成佛前先结人缘，你不结人缘，你就是懂得很多佛法啊，神通智慧很高妙，你都门前都是啊草庐人生啊，门可罗雀啊啊。所以佛能不能度众生，众生能不能得佛所度，完全是看这个缘啊。那么这个智辩法师就跟众生没有接上缘，所以就没人理睬他啊。那这个啊，智辩法师听有，哎呀，那怎么办？那我是不是终身就这么孤单寂寞呢？啊，那这个老僧说啊，不要紧，有办法啊，我来带你啊，来把这个局面扭转过来啊，跟你接人缘。那怎么扭转呢？啊，他就问这个智辩法师，你有什么积蓄的财物啊？这个法师说，我也没有什么呀，只是多余的一块准备住袈裟的衣料啊。啊，这老僧说，好，也就足够了，就把这块衣料变卖，卖了钱再买那些食物啊，搞成那种饼之类的啊，油面之类的啊，把它搞好了。这老僧就引这位智辩法师到树林的最深处，那些青鸟昆虫很多的地方啊，就把这个食物撒在那个草地上，撒在草地上啊，就发愿啊，是这个老僧带这个智辩法师发愿啊，愿啊，食了这个饮食的鸟兽昆虫啊，来生转为人身，给智辩法师做弟子。哈，发了这愿啊，发了这愿之后， 啊，这位老僧就告诉他，好，现在你也不要着急，二十年以后你再出来讲经说法啊，这二十年你不要去打妄想，好好钻研你的修行你的去啊。哎，这个法师也很听话，这二十年就不打妄想，也不怨天尤人啊，韬光练体啊，果能二十年以后啊，就有人请他来说法。哎，他一说法，哎呀，马上1000多人就到了。哎呀，而且大多数都是20岁左右的人啊。你看这些吃了他的啊饮食的这些啊昆虫鸟兽，还真的来了啊，真的来做他弟子的啊。这就是发愿的力量，很不可思议的啊！这还是以他人的愿啊，以那个老和尚发愿来摄受这些鸟兽亲啊昆虫，脱离这样的异类，脱离他那一道，来进入人道，进入人道又能跟他产生法缘关系。来做他的弟子，听他讲经说法。你看他人别人发的愿，对自己都有这个利益。如果你从真诚心里面自己发的愿呢，那不是力量更大吗？啊，这个愿呢，是了解不可思议，我们就常常要注意这个问题啊。大家可能有受过菩萨戒的人啊，菩萨戒本里面讲，我们到一些山川树林，看到那些昆虫鸟兽啊，这些都要发个愿啊，希望他发菩提心啊，这个三皈五戒，念佛求生啊。你常常心里这样念着，口里发出这样的怨言啊，你都跟这些异类的众生接上了缘分，接上缘分以后就会产生结果啊。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城里的人呢，刚强难化，像这些舍利佛呀啊、富罗那呀这些啊，这个传播佛法的大将去，都无济于事啊，都不能受化这些众生。所以佛陀就告诉他，派大目犍连去啊。大目犍连，哎，这目犍连一去，果然很容易就把那个城里的人教化过来了啊。那其他弟子很奇怪，为什么其他的人不去了都不行，大目犍连一去就可以了呢？啊，那佛就知道这里的因果，说在啊很多劫以前呢、啊，大目犍连曾经有一次做过砍柴的人，樵夫他有天到深山里去，看到很多蜜蜂聚集在一起，要蛰人呢 攻击他。那么大目犍连对这些蜜蜂很慈悲，他没有发脾气，也没有用他去追赶他。就发，哎呀，你们要发菩提心呐、啊，啊，要学佛呀！如果我修道成功了，我来度你们呢。就心念口念，就仅仅是发了这样的一个善愿。好，那么这些蜜蜂就是以后转世就是这城里的人，啊，所以大目犍连一去，哎，马上就容易摄受。啊，去世的善因呢？啊，就善因啊，所以我们想到，你真的要弘法利生啊，不在于水平的高低，还首先看有不有人缘。有人缘就是你讲的水平低，那个有缘分就觉得哎呀了不起呀 这个无与伦比呀 你就是水平很高，你对他没有缘。他讲的太糟糕了，听不进去呀、啊，对吧？所以这个缘分非常重要，结善缘啊，结善缘。
好，请看下面。
佛以四十八愿自至成佛，而我所发之愿正合佛色身之愿，此则即只以发愿便可往生。而况佛有不思议大慈大悲，如盈科酒肉无辙之人，后曰往生传，每读一传唯一首肯，遂断食念佛，至七日感佛现身谓之曰：汝阳寿未尚有十年，当好念佛，勿十年后来劫汝。盈曰啊，科曰：娑婆浊恶，亦是正念，愿早生净土，成事诸佛。佛曰：汝至如此，我三日后来劫汝。三日后果得往生。又怀玉禅师精修净业，一日见佛菩萨满虚空中，一人执银台而入，欲念曰：我一生精进，志在金台，金湖不染，银台碎银，欲弥加精进。二十一日后，夫见佛菩萨遍满虚空，前持银台者亦金台而至，欲遂古然而至。好，请看这一段。在法界当中有一个弥漫虚空的大愿，我们要了知，就是阿弥陀佛在因地当中以大国王的这样的资质出家修道啊，为普度九法界一切众生，用五大劫的时间来思维，称信发起了四十八大愿啊。这四十八大愿是法藏菩萨以八地菩萨的身份发出来的，是称合法性实相真性的大愿。大愿发起来之后，又动经无量劫以六度万恨圆满这个大愿。等到这四十八大愿圆满的时候，法藏菩萨也就法尔自然的就成为了阿弥陀佛。那么四十八大愿的核心是要把九法界众生都要摄受安立在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了解阿弥陀佛这样的愿心，我们要随顺佛的愿心，也要发起愿往生的这种心。这种往生之愿也就正好符合了阿弥陀佛慈悲摄受众生到净土的愿。这两愿的沟通互动，那么弥陀的真实大愿的力量就能把我们紧紧的摄受摄取，不再让我们再漏网在三界六道里面。刚才说过，我们有夜离娑婆心求极乐的愿，一定是包含着信在里面的。有这个愿随顺啊佛愿，我们一定会自然而然的去支持名号啊。由此这个愿的那种中枢环节 只要具备了，就直接以这个发愿就可以承办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事啊。由此我们看阿弥陀经啊，释迦牟尼佛宣说西方净土一真庄严已。